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第一期播客节目。我是李松。
我是阿辽。
我是潘瑞，我们是目前三个居住在不同地方的软件工程师。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我们比较熟悉，但是在软件工程领域比较冷门的话题，就是 Auto Programming。
对，所以今天我们会采访李松，他一直在做音频编程领域的相关的一些事情。李松你好。下面我要问你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音频编程？
对，是 audio programming，中文应该是音频编程吧？对，然后我觉得它应该其实比较直白的解释就是，我们用编程的方式来去做一些关于音乐、声音制作或者声音合成，算法、作曲啊，各种各样关于声音的事情，这都属于音频编程的范围。对，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包含很多东西在里面，因为就是编程，其实但是是在音频的领域里。
所以因为我们都是程序员，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可以，
对，我们都是 CLUD 程序员。
对，可能听到这个话题，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你要用什么语言去编程？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吧，就是到底你说音频编程的时候，你是用什么语言去生成这个声音或处理这个声音？但是实际上是各种通用的语言，它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吧。就是比如说 C 语言，它有很有名叫 C sound 的，就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它应该我不。不确定它是不是叫一个 package 或者一个 library，但是它应该是一个基于 C 的，它是一个，就是你可以在 C 语言的环境里去用它来生成声音，它是用 C 来写的，所以它叫 C sound，所以就是 C 语言有它的工具，或者是可能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现代语言，比如说我们就是最流行的啊 JavaScript。你在浏览器里也是可以有它声音 audio 的 API 的，它有个 API 叫 Web Audio API，所以你用它来做声音，那也叫 audio programming，就是浏览器它有自己的一套，应该说是标准吧，就是关于 audio Web Audio API，这应该是标准的名字，然后它就是指定了各种这个，还有什么样的振荡器啊，就是一些。所有你需要生成音频的东西，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 JavaScript 这些 API 来生成它。对，就是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语言都可以。
就是只要它有对应的接口，有对应的库就可以吗？
对，其实最终你其实就是，如果回到一个最本质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它其实就是。音频生成音频，音频是什么？音频，它其实是一连串数字音频，就是一连串的数字。然后，所以呢，那你就任何能生成这些数字的语言都可以。那编程语言其实就用来设计、用来做这些数学计算的。所以它其实就是可以，你只是说最终要把这些数字输出到你的 audio output，也就是。你的声卡，然后你声卡再转化到你的这个喇叭里，然后你就听到了这个声音。对，这是比较一个底层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的编程语言就是设计用来运算数字，所以它都可以，只是说有的难，有的容易，有的设计是用来生成声音的，有的是你需要额外的 package，这样子。
OK，所以
所以这有解释清楚吗？
有，其实还挺清楚的。那可能就是感觉说这么说的话，就是其实语言并不是 并不是一种限制，或者说其实是因为你要了解，声音还有数字音频，还有他们的就是发出声音的原理，就可能是一个信号与系统领域的信号系领域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怎么把数字数据转化成声音，然后再怎么把声音变成数据，然后怎么去修改。
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但是数字和声音的转换其实是计算机这个你的笔记本本身已经内置了嘛？它就是它叫什么？英文叫就是数模转换器吧？它就是这一步其实是你
DAC
对
还是？
DAC 对，就是 Digital Analog Converter，
对，
就是你把你的数字的音频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这样你的喇叭就认识了。但是你这个编程语言的任务当然是在它之前的了，你要生成这些一连串的音频信号，就是其实你要生成一个音乐，那音乐最终是要变成一个每秒多少个数字的这样采样点的声音。对，就对，比如说 CD，它是44.1K赫兹，然后什么每个数字是多少个比特。其实就是为了生成这样声音，但是呢，在生成声音的，它就有数字音频的信号处理的东西，就是你如何用各种各样的组件，就是音频数字信号处理的组件，就是声音合成里面的东西，就是它有一系列的振荡器，滤波器啊，效果器的东西来参与到这个声音合成里面，这样你能生成出来声音和音乐。
振荡器、滤波器、效果器，这些是什么？
对，这次，
你觉得需要解释吗？
对，可能都是需要解释的吧，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举个什么例子更好，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数字信号的基础，不像我和潘瑞是学那个，我们学校好像都学了那课叫什么？数字信号处理吧？
是 DSP 是吗？
还是数电还是模电？哎，
DSP 吧。
模拟，好像也不是 DSP，我忘了那个课叫什么，但是就讲了各种关于信号的东西。
信号与系统。
好像是信号与系统，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计算机专业都要学，可能都是。
我没有学过，但是我好像有一门选修，然后当时反正也学了一点，
对，然后振荡器，然后我们回到那个，就说如何生成这个声音嘛，那就是它最基础的，就数字信号最基础的就是，傅立叶变换。有个概念就是这个，它就是说所有的音乐或者声音信号，它都是由不同频率的正弦波来相加而成的。所以它就是我们回到最基本，就是一个正弦波的振荡器。正弦波它就是一个那样那个你能想到那个正弦函数那个产生那个波浪线，它就是生成那样的振荡的函数。然后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振荡器，它就是以一定的频率去生成这种高低的数字，然后这就是一个振荡器，然后你再把不同频率的相加起来，就信号再加起来，它就出现了这样你想控制的声音。当然，实际上更复杂，就是因为你如果要做音乐的话，它每个声音它都有开始有结束，你肯定要控制这个信号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它怎么从开始到结束，它这个曲线是怎么样？它是慢慢开始呢，还是很快开始？比如钢琴，比如单簧管，比如什么？它每个乐器它那个起伏和降落，就是英文叫 release 的时候，它那个线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合成器的的一些概念，就是从这一步再到 这个叫包络，就是你怎么让这个声音以一个形状从开始出现到结束，这个也是声音合成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我们好像说到了声音合成，从编程说到了声音合成，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越过好多东西。
嗯，不是，这可能是就是你这个 workflow 里的一部分。
对，我们再回到编程吧，可能就是对于一个编程，它界面就是，其实最终就是你有一些，比如说你用的是一个语言，但是它就有各种各样的 class， 就是类，它可能每个类代表了不同的振荡器，每个类代表了不同的滤波器，就是你其实用，其实就是用代码的方式，用它的方法把它连起来，而已，对。然后很多时候它就是你用代码的方式，
就一个调用链是吗？
对对，它就是你代码方式你调用它就是有一个，等于是有个 graph 吧，它就这个 compiler 或者是解释器，它能知道你是怎么连这振荡器、滤波器、效果器的，所以它就知道这个声音是这个数字是怎么生成的，就是你要经过哪几步，你要是有个混响啊或者什么，就各种它这个你的代码用代码方式指定了这个声音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吧。
就是感觉说到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直观上的感受吧，就是你可能会用一个 editor， 然后有某种语言在里面，然后去 import 去点调用啊什么，就感觉跟平时工作或者是做什么项目用的这些东西差不多，其实没有很神秘，就是对，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但是那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吧。我记得因为之前我们其实稍微聊过一下，然后就是当时我记得 Perry 问到就是这个声音是怎么去放出来的，就比如说你可能是现场在这个现场的表演，然后你可能一边在改代码，然后一边在往外播放你刚刚改动的这个声音，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对，就是说到演出的时候，比如说我演出的时候这个大概过程是什么样。其实我觉得它可能是两个维度吧，就是对于一个我的这个 workflow， 可能你说的 workflow 就是你面前是个 editor， 但是你有很多代码，但是一部分代码是控制这个声音的，就比如说描述这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它要就是我们刚说那些声音合成那部分，就它是合成器是怎么描述这个 graph， 它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的，音色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如何你 trigger 这个声音，就等于说如果你把这个我们之前设计好这个声音当成一个模板，然后你可以以不同的参数来实例化这个声音，这种方式是不是好理解？就比如说你设计了一个钢琴的声音，然后你去不断实例化这个声音，然后你实例化的时候你会告诉这个声音它频率是多少，也就是音高是多少，然后它这个声音要多长，当然你又可以无限的参数来控制这个，就取决于你这个声音到底是你设计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所以你在演就我演出时你可以可能这两个你都是可以控制的，一方面你可以说哦，我要这个钢琴音色我想变一下，或者说你一个触发的一个新的声音，就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哦，你去演出了然后你没有去 editor， 你没有去改变这个你的代码了，为什么你声音在变啊？那是因为你可能之前生成的代码它是在一个
就是用，
就它可能有个 loop， 就或者说是它这个声音不一定是要你按一下有一个声音的。对，我到刚才举的例子是说你按一下它触发一个声音，但是不总是这样，你有的声音它是 可以一直在那儿的，而且它会变化，那是因为你之前的指令它以这样的方式，
嗯，
你不是说你一定要
就是它，当然不是
去按一下，
嗯，明白，嗯，就肯定不会说出一个声音，然后就保持一个声音一直下去。
对，就是它可能变化，但是你不一定是说你要改变那个代码才能变化，可能是你之前就指定好的。
嗯，那嗯，比如说会，
当然
你说，
当然你改变这个就是你这整个过程。整个数你的声音设计里面各种参数那声音都是会变的。
OK， 我觉得需要补充一下，就是小松目前用 Auto Programming 就是只是用在了演出上面，对，是这样是吗？
对，其实就是有点现场演出的感觉，就是它可能有个叫 Live Coding， 就是也不一定要 Live， 就是说你用这个 audio programming language 去现场的实时的合成声音。
嗯，
对，对，当然有的人
对，
当然有的人是，比如说你要是做一个音乐软件，那可能肯定是你需要用，我不知道，你可能写苹果软件，你需要用 Swift， 你可能是其实是一个编译的语言嘛，你是需要在 compiler 里面。让苹果那个软件去编译成它调用的系统的音频 API， 所以跟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但是你可能同样是需要处理那些音频的东西，你同样是音频系统，你可能需要一个用户在他的那个应用里按一个按钮的时候，你生成一个声音，你肯定也需要一个触发，只不过这是一个按钮的 callback 吧。
对，所以我理解就是其实可能 auto programming 有更多的应用范围，比如说你刚刚提到有那个就是做一个音频软件
啊，
比如说什么电影制作啊，然后各种的这种专辑制作啊，它可能会有别的，因为它的可能那个吐出来东西不一样，所以它的过程也不一样。
对对，就是 workflow 肯定是你根据应用领域有关系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要做不知道游戏音频，那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其实挺好奇那样子的 workflow 会是什么样的，可能更像是一个游戏开发的一个过程吧。
嗯，对，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比如说你的演出，你刚刚提到其实有很大的即兴，就是随意的效果在里面，就是你可能会，因为我也看过你演出，你可能会现场可能会用一些其他设备的输出作为你的输入，或者说现场的一些声音，甚至是之前你还去录过一些声音，就录过一些自然的声音。就是我想说的是，你可能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所以说可能就整个这种你 coding 的方式和还有那个怎么说，就是说可能会完全和他们会完全不一样。
我明白意思，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软件，那你肯定是有比如说你是一个
测试
team， 然后你有明确的一个 requirement， 你有 user story 或者什么，
对对对
对，是吧？
我想说的就这个，是
对，你肯定有测试，有 test， 你有用的 test， 还有各种 test， 其实就是你要覆盖所有的user story， 就是什么样的测试能满足，这是你要做这个软件，对吧？
对对，是，
这其实就是软件工程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当你在一个 editor 面前，你的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乐器的，就是你现在要做其实是演奏这个东西，但是你是没有一个，起码对我的音乐来说是没有一个谱子的，就大部分时候，比如说你要演奏这个。你在 editor 里面改变代码，它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哦，你这个 test result 必须 return， 什么数字，就不是这样子的东西。那肯定是说，对，而且是就是你去，在我的表演肯定是有很多即兴的成分的，就是那很多时候你是在过程中去不断改变这些参数，当然有很多就是个人的感受在里面吧。 对吧？而且还有其他演奏者的成分，这个肯定是，当然这个也是编程了，就是那代码我也是要在这个 editor 里面 evaluate 这行代码，这行代码被解释器解释了，在这种程这个概念上解释其实也是一种编程，只不过它
对，是这个编程就和日常工作中很不一样吧，日常工作可能都是我们一个准确的目标，一定要达成它，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过程，而你是一种非常随意、非常主观的过程，
这种艺术创作。
对，我觉得可能是更是因为是音乐的区别吧，就比如说你其实你去 evaluate 这些代码的时候，你其实是做音乐，而不是去做一个软件。
对，
就比如说你做一个乐器的软件，它是有一个具体的验收的标准的。
对，
就是你们公司要上市一个软件，你肯定设计师决定了，设计师或者老板决定了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用的，对，他有一个明确的说按什么按键出来什么声音，对吧？
对，
可能大部分时候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是要创作一个音乐，那当然是你自己的 想法，你要在这段时间里决定这些代码，你怎么去利用这些代码来生成什么样的声音。我觉得可能主要问题还有是一个，其实你也有一个目标，你也像这些软件也有一个目标，只是说你的目标是不断变化的，或者是你在不断的就比如说我是在演出的时候可能是即兴，但是如果你不是在演出的时候，你在家的时候，就是你在做一个录音作品的时候，你肯定也是这个代码是不断执行，你看这个听这个结果，就是其实有个反复的过程，只不过说它这个你这个验收的东西是音乐，这个是要你自己去再去感受的，它是也有个返回，就反复去聆听这个的过程。只不过说不是那么明确说我要写一个 assert 这个结果必须是一，或者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是有这样的区别的。
是，对，还有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写日常软件的时候，可能它的性能是一个非常好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不仅是它的功能要实现，它可能性能也需要达标。但比如说那你有像这种对性能啊或者对什么有一些必须要达到的事情吗？就有一些点你必须要达到它可能才为，就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好的作品。类似的就是放到你的演出中来。
你说性能是吗？
你会
对对对，就是可以类似类比吧。比如说我是想说，比如说我们在做这样软件的时候，你的性能是一个指标，你的比如说 UI 软件的话，那你的设计你可能也是你的一个指标。对，那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抛弃一切，你可以随便的变换它，但是你是否也是有一些必须要达到的事情，然后这个东西才能被做出来，类似这样。
我觉得这肯定是跟这个创作者的个人审美啊有关系的，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吧。比如说你今天要做这样的一个音乐，其实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你给自己你要做一个作品，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商业作品，那肯定是有个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广告音乐，你要给一个什么广告做，那肯定也有一个大概说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什么东西，有时候那这可能
是
那这个要商业就是对方的要求了。
对，
但是可能没有回答完，但是这个性能编程里有性能，但是 你演出的时候其实你用的这个软件也有性能问题啊，因为你要生成这个生成这个音乐的时候，它生成声音的时候，它底下有各种的计算 CPU 计算，那都是数字运算，但是它也有那个效率的问题。比如说你一下就生成了多少个振荡器，然后它底下都是数字运算啊，如果每个参数都不一样，那它需要的运算就也很多，那这时候它也有性能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是你是做音乐，但是它也有跟软件工程一样的性能问题。对，它其实也是有的，因为它的，我觉得它的问题是说，这个软件是实时的，所以你必须要在一定时间内能生成这个声音。否则你这个 CPU 就没有办法实时运算出那么多数字，你的声卡就没法让你的喇叭生成你需要的声音了。这个可能是 一种限制，就是其实还是我们做传统软件一样有的问题，就是你的软件性能必须要，因为可能有些事情同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性能好的，一种是性能差的，那肯定性能差的方式会在，就即便你做音乐也会有问题。
是，那还有一个类比就是，因为传统软件基本上大多是很多人协作，像你现在这样的形式会有和人协作吗？
是有跟人协作，但是我觉得协
作
不是一个意义上的协作吧。我觉得，但是我可以说一下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协作方式。
对，你可以说你的协作经历是。
对，但是我们有做过这样的表演，就是说每个人设计的声音，就我刚说的，你设计了一个声音的样本，就模板，但是 trigger 的时候是你可以 trigger 其他人的声音的，就等于说你在这个环境里，你这个作品本身它是一个共享的一个，就等于它这个作品可能是说每个人设计了两个声音，然后你演出的时候就是即兴的触发对方的声音，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作。但是我想说，就是这可能是跟这个具体作品有关的，它可以在这个维度上进行合作，它就是对方来控制你设计的声音，对吧？这是一种形式合作。这当然和那个软件工程或者说开发上，你把一个大的一个 task 分解成两个，一个人一个页面或者一个人一个 feature， 那可能也不太一样，更多是音乐上的一种交互吧。有时候你需要有这样的，比如我刚才举到的例子，它就是音乐上是有某种联系，但有时候它其实不是的。那你可能音乐上联系，单纯就是说你录好东西和对方录好东西，以某种形式的，不知道，就是某种形式的合作吧，就不一定是说在这个音乐生成过程中就有了，可能是在之后，你可能你用软件来做，你对方用其他的，你之后也是有这样，就是音乐作品上的合作了吧？你可能你录一轨，他录一轨，这可能在传统音乐也有吧？
对，
就是各种其他形式的音乐，这可能跟不光是计算机了，
对。说了很多，其实还没有聊你是怎么开始就是想做这一方面的。就我了解的是，我跟你是大学是校友，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做这个事情。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开始用计算机编程来生成音乐。你的初衷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也是机缘巧合吧，可能也是一直感兴趣吧，就是一直也喜欢听音乐，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当时就在对大学里的课也不是很感兴趣，就当然就是那些所谓的课呗。然后我好像是在网上上了一个什么，就是有个像是 sound design 的，就声音设计的入门吧，相当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老师他介绍那些振荡器啊、滤波器、效果器这种东西，就是一个老师，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一个概念性的，它不是有具体的是编程的一个东西，它就是画一个图，然后给你一些声音的东西，让你听这些东西，然后介绍一个方波、一个三角波到底是什么样，它有每个频率部分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基本的声音设计的一个课的这个东西。然后在这个课结束的时候呢，这个老师推荐了一些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链接吧，就是一个资源，他其中就说到这个 Super Collider， 我忘了当时老师怎么说的吧，那个老师，但是就是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是用编程的方式去做声音设计，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软件是用，比如说是用一个视觉方式，就是一个连线呀，或者其他的各种图形化的软件，但是这个方式我觉得很奇怪，也就是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当时所以 就我就很想试试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把刚才的学的知识用在里面吧。
嗯，
所以就是去尝试用这个。在之后呢，就是刚好是也是有巧合，在有另外的这个 Super Collider， 也就是我用这个音频编程语言的一个开发者吧，他来西安，当时是应该做一个 workshop， 然后我好像就是刚好有机会翻译那个。因为这个东西，这个 workshop 你需要给别人讲编程，又需要讲声音合成的东西，其实这包含太多东西了。如果你只很多人不懂这些，我意思就是你需要，可能就是需要一个翻译吧，因为其实一个很难介绍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当时去翻译了之后，然后就可能就是参与进来了，有更多机会来自己来演这个。也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啊，是吗？
对，
潘瑞应该
是，我是应该和你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我其实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过程导致你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是以为可能你之前就可能已经有这个计划。对，
对，可能我是当时有个机会演出的时候我才找的你，我觉得就是想做一些有一些音乐的，有一些视频的东西，然后都是用编程。这在当时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对我来说很新颖的事情了，所以我找了你。然后我们之前做了一段时间这个。对。其实也是挺，我其实不知道，如果可能我就是一直对音乐感兴趣，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切入点吧。我也没有说去学乐器的，就是付出那么多时间去学乐器。但是可能很巧的是，我当时我会了编程，但是又有这个工具，那我为什么不试试呢？这是一直我想做的事。对吧？
对。
但是不是说它也是一个，它也跟学任何乐器一样，你需要付出时间。对吧？就是 你肯定是需要熟悉这个编程环境，即便是对于我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你学了什么 C 语言，学了什么，但是你还是需要去适应这个东西，去真正的去演奏，就跟你演奏乐器一样，去在家里在喇叭上练，去看别人写的代码，就是看别人的作品，就跟你听别人演奏一样，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有类似的成分在里面。对，
你会看别人的代码吗？这个
对，其实是有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跟学其他东西也都类似，就跟学其他编程一样，你也会一开始会看别人的实例代码吧。但是Super Collider 就这个东西也有的，就比如说好像是有一个类似于那个 GitHub 那个那要怎么读啊， Gist 还是什么，就是一个share 那个一个小片段的地方。那比如说别人就把自己设计的声音片段放出来，你也可以去看别人到底是怎么用的，或者说他用到了一个函数，或者用到了一个 class 是你不知道的，因为这个软件其实包含特别多。而且是我在工作中就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写 Python， 但是我 reveal 别人代码的时候，我就看到哦，原来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用，
就是有，
对吧？我觉得你们也会有吧？
对对，
对，就是突然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你一直在用，但是它其实还有其他的用法，或者一些很巧妙的地方是你在 reveal 其他人代码的时候学到的。
OK，
对。
所以我有个问题，就是别人会 share 他的代码片段，那可能也叫什么 snippet。就是代码的
snippet， 对
对
对，那他比如说他包了一个什么新的一段，一个可能是什么滤波之类的一个东西，他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类似 npm 之类的东西，你可以把他那个 import 进来，装一个。
有类似的东西，首先我想说就是它没有 NPM 那么好吧，它没有没有那么好的模块系统，但是它有一个类似于分享这个 package 的东西，就别人写了一些 class， 你可以有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 GUI 你去安装，然后
嗯，
就直接用，
嗯。
是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想说，可能就是它远没有 Node 社区或者说其他的软件社区那么规范吧。
嗯，
对，我觉得可能就
那我
是。
感觉这也是因为它整个这个社区的量本来就很小吧。
对，我觉得是吧？就真正能去分享这个 package 的人也不多，而且即便他分享出来，他可能也没维护了，因为本身用户就这么几个。
是这个东西需要
是
维护吗？就是因为可能是一个很个人
会有
的东西。
break change 吗？
我觉得这取决这个 package 到底干什么的吧。
嗯。
比如它就是封装了一些，比如说它封装一些 music 音乐乐理的东西，那它肯定是需要维护的吧？比如它这个 scale 或者什么东西，这里面有错的，那肯定是就是错的，那需要去改正，因为它其实也是需要写测试的。那有些东西它就是一个，虽然是跟音乐有关系，但是不代表说它结果是可以随便的，因为。
就
这个振荡器干什么，或者这个函数干什么，那它肯定是一个明确的吧？
有道理。
当然有些时候是有很多的随机的或者
就是有
一些动态
创
的。
作成分的东西，就可能不用。
对，当然也有些别人，但是我意思就是这个软件也在更新，而且你写出来，你保证就没有一个 bug 吗？那肯定是需要维护的。
OK，
但是现实就是大部分东西还是他自己在用吧。我觉得肯定是他这 package 没有说其他软件社区那样复用的多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写 JavaScript，比如有 Lodash 或者什么，就是每个人在用或者类似的东西，但是好像。对于 SuperCollider 好像没有那么说，你一定要有这个 package。
但我们
我好像
我没有说 SuperCollider 是什么，或者说有必要说一下 SuperCollider 是什么。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音频编程语言吧，就是它可以干我刚才我们最开始介绍，它可以做声音合成、做音乐，
是你最常用的是吗？
对，我其实只用这个，但是我也用过一些 Web Audio 的 API，就是用 JavaScript 在浏览器里，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你想做一些浏览器里的东西，可能是更合适的，因为 SuperCollider 它是一个在你电脑里做的，如果你想做一个交互式的，就是别人在打开这个网页时候生成声音，那这个可能声音合成需要在浏览器里进行。那你这是 SuperCollider 做不到的，对，SuperCollider 更多是一种音乐创作工具，当然它有更多应用吧，很多人用它分析声音啊，研究声音信号啊，各种事情，好像有些人用它分析，可能是动物的声音、医学声音，因为它有很多别人内置的一些分析音频音高呀，声音的出现和消失，就这样可以用作很多其他的用途。其实就不光是音乐了，
所以你选择它是因为听起来是因为你一开始接触的就是这个。
对，我最爱接触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开源吧，就是它是一个免费
OK，是一个。
在当时。当时在当时，他对我的吸引力就挺大，因为我当时就是挺喜欢这种概念的自由软件啊，开源软件，在当时就是很吸引我，当然现在也是吧。如果这个软件是一个自由软件，而且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可以跟它替代的一个付费软件，就是商业软件。虽然我们有 Max 就是一个另外一个 audio programming 的东西，但是它是一个视觉的，对吧？它是一个就是跟 SuperCollider 不一样的方式。
所以，所以大家可能选择这个的人是比较多的，是吗？
我不能说比较的看跟谁比吧，跟其他东西比， 但是它确实一个历史很长的，可能有20年了，我有点模糊，但是应该，而且它经过了很多时期，它之前可能这个语言很像 Lisp， 好像它经过了几个版本，然后经过了几代编程开发者，好像最早的贡献，最早的这个开始创造这个人已经不贡献代码了，对，就是它经过了这样很长的历史，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它好像有点不再变化了，就是它困在这儿了，就是它，很多人想改它，但是很难改，因为这软件太大了，而且开源软件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争议，你要这样改，别人要那样改，就是你会有很多讨论在里面。如果是商业软件的话，反倒没有这方面的困惑，可能。对。
挺有意思的，可能他就是背负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就跟我们平时用到别的东西也一样的感觉。
是是是，我觉得跟我们平时用到其他的软件一样，就是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就跟那个 jQuery，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背负太多了，他没法再很快的变化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扔了，就没跟上嘛。当然有很多其他原因，我就意思是他是一个那样的地位吧。对，我在想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例子。
没事，这个是它是在 GitHub 上，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看，比如说我现在就打开看了一下。
对，它是有 GitHub 的，而且它是有一些开发，它应该是有一固定的几个人核心的贡献者，它还有时候会开会吧，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就 meeting， 就是说我们下一个 release 做什么。这样子，可能像很多开源软件一样，但是它也有这邮件列表。我之前好像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争论吧，就关于这个软件的方向，就有些人好像觉得，你们写测试都，你们不写测试，你们写测试不好，你们代码质量不好，代码风格不好，就有这样的争议。而且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的贡献者不光是就所谓的软件工程师，他很多其实做音乐的人，但是他做音乐人他最后去贡献这个代码了，所以就好像有一些争论，就是他的代码质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啊，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验收标准，
这样
就是他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因为他贡献的人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不是说 React， 他就是那个 Facebook 那些人在写 JavaScript， 他就是写 JavaScript， 但是 SuperCollider 的写软件的人可能更多样吧，
可能首先是一个音乐家，然后才因此而接触编程的一个人。
对， 是有这样的人，对，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反过来，但是就是有这样多样的背景吧，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是一直在写 C 加加，因为他那个 SuperCollider 核心代码是 C 加加写的，对吧，对吧，就是他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争论在里面。
对，但我觉得这种争论其实在编程上还是挺常见的，比如我今天这可能跟我工作有关，我上周在就是在解决一个 UI 相关的一个东西，就是拖拽旋转类似吧，然后其实我还挺好奇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从数学角度有什么更好的支撑，可以做出来选出来可能更漂亮的那种方式吧，比如公式推导啊什么的。对，所以我还其实网上找了一些，然后很多都是三角函数，其实我现在已经看不懂了。就是他给出来的表达式，其实对，我现在其实不确定的是，他现在这个计算的过程是原始的数学表达式，还是要经过推导之后的？就是啊，反正确实是，我是觉得，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确实得你需要可能跨学域，或者是说，你必须得有这个知识，就是必须得有这个领域的知识，你才能做出来的。但你针对只是一个程序员，可能从，其实这个三角函数其实可能还好，跟高中、大学很多学过。你比如说音频，你像一个正常的，不能说正常这个词不用不对，就是一个普通的，比如像我这种 CRUD 程序员，其实也不会接触到音频很多什么变化的那些函数啊，那些算法是怎么来的。所以确实得要依靠就这个领域的那些专业人来做这件事情。对，就比如说是不是其实 R 的很多贡献者他肯定也是数学家，什么数学分析啊什么这种的。对，
对，我觉得这个回到一个现在很有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非软件行业的人开始用编程了吧？就比如说社会科学家呀，或者其他领域的人开始越来越接触编程，用编程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
然后
是。
他们不一定以软件工程师的方式来写代码，对吧？他们可能不知道
对，
有单元测试是什么，他们可能从来又不需要写测试，对吧？
对，
就
听
有
着，
很多。
听起来像那个，就是有那个做游戏的行业里面，有一些人他可能他想做一个游戏，但是他没有程序员，然后他自己学了编程。之前有一个游戏好像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憋了好几年憋出来，然后别人把他的代码打开一看，里面就是一个函数从上到下，然后很多很多行。
哦，这是
对，
真的故事吗？
是真的故事。
这个我倒，你就不说这个真的是跟的故事，假故事就是，我知道有个很有名的一个 Sketch 插件，它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它其实不是特别的懂编程，但是它做出来的那个最终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就是惊人的，非常完美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的代码其实实现的其实不是特别的好，有很多比较重复的，比如说一个文件里面可能有几千行，三四千行的代码，但这其实不会太影响它最终使用体验，只不过维护起来会比较艰难。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个问题吧，一个是你能不能解决
对，
这个问题，可能你可以把代码写得很烂，很难读，但是你
对，
其实还是同样的，你解决了这个你需要解决问题。可能问题就是在于你之后的维护吧，你要改一个东
是。
西，容易一个函数你重复了100遍。
对，也就是这份软件，这份代码健康度可能不是那么高，长远来看它可能是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最起码当下它解决了问题，对，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
就如果你不是一个需要长期去维护的项目的话，是不是？因为你实在是在这种，就首先你得有一个人去做啊。你有的人写得好，但是他并不会去做这个项目，对，所以那些愿意去做这个项目的人，才是决定项目质量的人。
对，
就扯得比较远了，感觉。
对，是我最近刚加入一家公司，就是以重构著名，我觉
哦，因为算是
很多的时候都是来重构别人的代
啊，
码，重构客户的代码，就很多的重构，现在我看来有一些是有点，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但可能这也只是因为我刚加入这家公司，自己的编程经验其实也不是很长，所以有这样的理解。就我是觉得，就是说，让用户看到是最重要的，让用户真正的使用到它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憋好多年憋个大招出来，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对，就可能完全想达到的和你完全想做的完全不是一样的。
对，那可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就是解决，就是如果是一个需要很快发布的东西，我们就先写 dirty 一点也没关系啊。对，有
对，
时
就
间了再改得更好一点，这个其实大家也都能理解，就取决于
对，
具体的这个 deadline 吧。我觉得可能我最近，反正之前可能没太听说，反正最近同事老说这个。或者产品，他们都说那个 release early，就是他们想更早发布，去听那个用户的反馈。
然后
就如果你把一个东西做得
是。
特别完好，但是其实最终结果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
就是
你花了很
对，这可能就
时
是，
间把测试写得特别完美，性能搞得特别好，但是其实最终不是你需要达到的效果。
你得对，
对，这可能就是敏捷开发吧。我记得 GitHub 好像他们之前发过一个文章，可能不是文章，可能在什么地方我忘了看到。反正 GitHub 的人说的就是 ship it first, fix it later，就是一定要先让用户看到它才是有价值的。对，
可能一开始的发布也是一个验证这个东西的一个过
可
程
能
吧。
是想验证
你
想
可以
法，
收，对，这么说挺对的。
对，
你发布早，你可以收集一些用户的数据，这样去验证你的想法，
对，
而且
尽
根
快把
据，
错误暴露出来吧。
而且根据你的这个早期的这个用户的使用的方式，你也可以做相应的调整。我觉得这样可是有很多好处的。
是，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所以就这个代码写的不 OK，其实，但是它功能达到了，但是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能够被使用。那至于优化的话，那可能不是说，即使说，这个贡献者他可能不再维护、不再参与，但是可能后面有别的贡献者会帮他重构，这其实也是挺 OK 的。
那重构的人就会很痛苦，就是哎呀，这个问题，这问题可能就是在这个就得不断的争论下去。主要是可能回到 SuperCollider 的话，它可能就不太一样，就可能它还会更争议一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语言，就是一个工具，它可能要用很久，所以大家就会。
对，我觉得这个需要提，因为很多人需要它这个软件是稳定的，他不希望说你加了一声 feature，把之前的他之前的代码都不，他之前曲子都不能运行了，这肯定不是很多人想要的。
就是看是什么
对，也
项目嘛，
是。
就是这种现代的这种迭代比较快的公司，你可能一个月就会迭代好多好多不同的功能上去，所以你可能得 dirty 一点，然后先把它发布出去。但是这种长期项目的话，有这种争议，也很正常，肯定。
可能跟你怎么 release 这个东西有关系吧，就是你可以 release，比如说你可以做 alpha release 或者什么的，但是
有道
你
理。
有一个更稳定的版本或者怎么样的，这还跟怎么发布也有具体的关系，
哎，那他们会考虑
就
fork，
很软
就有
件
人
工
会考
程
虑 fork 一版出来。
啊。我觉得现在应该不是特别可能吧，因为它实在太复杂了，你实在没法去 fork 吧。
是吗
因为它这不是一个，因为如果你的 fork，那你可能一开始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了。那这么庞大软件，你一个人怎么去？如果你作为一个团队来说，比如说有些软件，你 fork 你是作为一个团队去维护它，那可能还更实际一点吧。
那这东西是没有商业公司或者团队在维护的，都是个人。
应该是有些人他是，有学校的联系，就是他是一个学校的机构，他是在某个学校做音乐相关、电子音乐相关的事情，可能他会参与一些这个维护，但是他因为是 GPL 的嘛，所以他是一个，可能商业公司也用不到吧，我觉得主要是。他没有说去花钱说去维护这样一个，大部分用户是一个音乐家或者什么样的角色，可能没有特别多商业用途吧。我意思是，你不像说，可能 React 或者什么，那你肯定是有人要维护的，因为所有人都在用它做网页啊，它有很多的商业价值。可能还是因为用途吧。
那就是其实是所有的贡献者都是自愿的，使用自己的时间来做这件事
就
情，
是，
所以没有一种什么 sponsorship 这种东西。
那可能，但是如果你是在学校，可能你有这样的时间吧，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这个，
对。
因为你可能你们学校这个学院就是用这个软件教这个软件，那你可能。你可以允许一段时间来贡献这个代码，或者你个人时间。
是。
对，但是你愿意付出这个成本我去维护，因为你用到很多，或者你们这个学院，或者你的学生都会用到这个东西。那你可能 sponsor 这个吧，可能跟这个
对。
可我可能觉得是学术行业可能 sponsor 更多吧，应该是。
你这就回到，就是回到你感觉是回到你一开始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那种就是其实本身是一件很酷的时候，很酷的一个感觉，就是大家都来共同来维护一个开源项目，然后都在用它来制作自己的作品，然后用到的人再去学，improve，
对，是，
就
可能是很多人是一开始用户，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贡献
一
者。
种自由软件精神。
是应该是有的吧，对，就是，贡献使用者最后变成了贡献者，虽然而且它是不同形式的编程，因为如果你做音乐，它是用到一个更高级的界面吧，它是有一个 high level 的一个编程语言，但如果它实现它是 C 加加，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想去贡献的，还是一个与长的，对，你使用者和写这个的人肯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某种程度上是你从这个转换过程，你可能是有自己的领悟吧，你学到更多东西。
你有去修改过这个吗？你提过一些
啊？我好像有看过他一些 PR 是怎么改的吧，但是我其实没有怎么看过他的代码。我改过一些文档的东西，我印象里是，就是他每个函数其实有文档的，我发现错我好像改过应该，但是这没有改过几次吧。
OK，
但是我其实挺希望了解一下它内部是怎么实现的，但是作为这么庞大软件，需要其实我觉得这软件越大，你越想贡献其实越难吧，可能。
OK，
不知道从何开始看起吧，而且我也没写过 C 加加，其实。
OK，
你们写过吗？
我其实我比较我比较我其实挺畏惧写 C 加加，我也没有。
对，可能就是可能就看着就不太习惯吧。其实我不知道实际写是什么样，但是就可能心理上不是很接受还。
OK， 就感觉再往下说要漏气了，
要漏气了，
漏气了，没事，你一会儿把这段剪了，
一会儿把这段剪掉是吗？
好多段可以剪掉，
行，感觉讲了蛮多，就是。编音频编程本身的东西，包括原理啊、工具啊，还有工作的流程啊这些。
对，涉及到很多，但是可能也还是不太全面。可能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富含的内容很多吧。
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领域。
对，如果听众对某些特别明确的方面感兴趣，我们也可以下次再讲一讲，具体讲讲其他小的部分也可以。
对，以及这个被放出来的时候，应该我们会附带上我们每个人的 Twitter 什么的
啊，
可以找到这些联系方式。对，
对，或者邮箱或者什么的，肯定有个
对类似吧，就是一个简单的联系方式。
对，我们做一个 PHP 的留言板。对，有这样的开源软件啊，什么 PHP BB 还是什么，还有这样的东西吗？
很多，Sketch 有一个叫 sketchplugin.com， 就是它这好像也是个 PHP 做出来的，就还是挺简单、挺简洁的。
我们可能就是一个表单吧，然后就是发到邮件就行了，没有那么复杂。
那你就你用 Google Form 啊，什么这种都可以了。
对。
那我们就到这儿，今天还是
好，
啊，也可以，
那最后想说的就是，小松其实现在是人在伦敦，在那边上工作，然后他经常也会有些演出，你可以有想线下交流的，可以直接去看一看他的演出吧。那我们就这样子，拜
拜，
拜拜。